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这一次我们秋灵会的主题是复兴与成长啊，我想通过大概五堂的信息哈，通过几个不同的方面和大家来分享这一个题目，盼望我们的生命啊，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和委身，以及我们在家庭当中的生活，以及在职场中的工作，或者在社会当中的见证啊，都能够经历这样一个信仰的复兴和成长。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做主掌权，那我们的信仰涵盖我们人生的各个领域啊，所以我想通过这样几个题目哈，和大家来有一些分享。今天晚上呢会跟大家分享摘掉文明光环的我们哈。我为了让这个结构字数比较对称好看一点，我把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掉了哈，这样显得对称一点啊，摘掉文明的光环。那明天下午呢会跟大家分享恢复起初的形象，明天晚上讲奔向荣美的家乡啊，主日正道的时候跟大家讲坚信上帝的看顾，然后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回应时代的挑战。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第一堂我们先讲摘掉文明光环的我们啊，我想通过一段圣经啊，我们切入这个话题，就是创世纪第四章17到26节啊，我想先和大家读这段经文啊。如果你能够看到屏幕或者手上有圣经哈，都可以一起后来看这段经文啊。创世纪第四章17到26节啊，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盖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盖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77倍。亚当又与他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们一起先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启示的真理。主啊，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做那光照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愿你使用这段时间祝福每一个听的人，让讲的人也能够成为你手中工作的管道和器皿，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要拯救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在来这个我们 Knoxville 之前哈，我就听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实验室哈，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我想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个实验室里做科研工作，所以我也很感兴趣啊，我就在网上查这个 Oak Ridge 的国家实验室啊 ，Google 一下，直接看到的一个标语是什么呢？就是Oak Ridge 的这个实验室后面的一个标语是 "Solving the big problems" 啊，解决大问题。我想一看这个标语就知道，在这个实验室里工作的弟兄姊妹应该是站在各个学科的科研的最前沿的一些人啊，所以我非常感谢啊从事科研工作的一些弟兄姊妹。 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生活上的便利和益处。那上帝呢也通过科学技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祝福世人。所以我特别感谢在科学领域工作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当然其实也感谢每一个行业工作的人。因为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不管你是在餐馆工作或者做房产中介或者是做全职太太你的工作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明天呢明天晚上我会从明天下午我会讲到工作的意义那今天晚上呢我想先从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一篇的信息。因为我在读神学之前呢我以前也是学理工科的我很多的时间也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就像刚才丁牧师所介绍的我以前是在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学院读了本科研究生。那后来来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继续读我的博士。我当时的博士论文呢是做这个复合材料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林业大学主要是处理这个植物类的这个材料植物纤维。我们把用化学我当时的博士论文呢是用化学和物理的方法把这个植物纤维里面的这个纤维素把它提炼出来。期待呢能够提炼出的这个纤维素的直径能够在100纳米以下因为那些年很流行这个纳米技术我们当时也期待做这个纳米级别的这个植物纤维然后呢把这个纤维素和高分子聚合物混合起来做成一种这个新型的纤维增强材料
是吧就是靠近你的麦克风靠近你的麦克风
现在好一点吗
好一点
OK 对对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我想这个题目可能比起在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里工作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科研来说我以前做的应该都算小儿科了那我想我过去在理工科的研究呢我觉得当时比较注重的是这个观察微观和细节的东西特别是经常用很高倍的纤维镜去看这个植物纤维的这个微观结构看那些很细小的颗粒很注重微观和细节但是在我读了神学之后呢我开始跳出这个微观的世界更多的尝试去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我想微观和宏观这两个角度其实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那今天呢我想先从宏观的角度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寻找人类的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先看一个宏观的一个视角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视角缩小聚焦在个人的生命当中。因为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在变的也有一些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想激发大家的脑子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觉得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哪一些东西在不断的变化大家可以想一想。变化的东西应该有很多那其中有一样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一直在变。所以你看到在摩西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搞建筑他们是用这个草和泥那现在的人是用钢筋混凝土你看现在的手机电脑越来越快捷高效所以科学技术不断的在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不断变化的东西。那也有一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哪一些东西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呢？总体上来讲我们不是说个人我们说是总体上来讲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性。你想一想自私贪婪这一种的罪性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好像人们又对这种无私奉献的这种美德对于爱对于公义对于宽容这一种良善的这种美德又表示赞赏又表示认同又去追求它。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人类的良心也没有完全的泯灭人是有道德意识的有道德追求的人有道德性。另外一方面古代人他有宗教信仰那现代人其实也有宗教信仰。 啊，即使有今天的一些人他声称自己没有宗教信仰，其实内心深处其实也在膜拜着某一些的人事物啊，他不一定被称之为一个宗教，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敬拜的对象啊，有的人敬拜金钱啊，我们称之为这是一种拜金主义啊，有的人呢是崇拜明星啊，有的人则是把某一个伟人啊当作偶像去敬拜，那这说明人性深处有一种敬拜的需求啊，那这样一些人性的特征呢，事实上一直都没有改变啊。如果说人类的文明啊就像是这样一条河流，那么科学技术就好像是啊表面的一层的这个河水在上面一直在流淌在运动啊，从中你看到啊人类的文明一直在向前运行，但是呢人性就好像是沉积在这个大河深处的一个磐石啊，它一直在那里屹立不动，不管你的河水怎样去移动去冲刷，那个人性的磐石都在那里，你无法用科学技术去改变一个人的人性啊，所以你看从圣经里面谈到该隐杀死了兄弟亚伯，一直到今天啊，嫉妒仇杀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源源不断啊，那小到一个个人的恩怨，大到国家的战争，那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说100%完全太平的时代啊几乎不存在的啊，甚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彼此杀戮的手段也同时在进步，因为人们可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高科技犯罪，甚至进行欺骗和杀戮。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人类的科学技术在进步，但是呢人性好像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那你和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说人类文明是像这样一条河流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是这一条河流上的一条小船，那我们这一条人生的小船该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需要去认清人类文明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方向，甚至需要看清在这个河流的下面有没有一些暗礁在那里容易让我们撞到它沉船，我们需要看到说这个河流它最终是流向一片大海呢，还是流向一个悬崖啊，这两个不同的答案会导致我们人生我们的命我们的生命会有不同的结局啊。如果这一条河流它是回归大海，那么我们顺流而下，我们这艘人生命的小船最终融入大海啊，那是一种很好的归属，我们可以在那里畅游。但如果这一条河流它是流向一个悬崖，那我们这条小船如果是随波逐流的顺流而下，那我们就会坠入到悬崖当中。那智慧的选择应该不是顺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所以这一条人类历史的这个河流流向何方，其实决定了我们该怎样选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啊，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一艘小船被席卷在一个巨大的洪流当中，你怎么能够看得见那个更宏大的一个方向呢？啊，即使你看到这个方向，你想要逆流而上，一个小船怎么有可能具有那么强大的力量来抗拒这个巨大的洪流？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很渺小的很局限的一个人啊，我们必须要依赖于一个超越我们的上帝啊，依赖上帝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啊，因为上帝他在主宰着人类的历史，而且我们更需要借助于上帝的能力，让他救赎的能力来主宰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有归正的一个方向，并且有可能经历这个复兴与成长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通过创世纪的这段经文，我们首先就可以从人类文明的这个角度啊，来谈到一个宏观的一个历史的现象，然后呢我们就来反思我们个人的生命啊。那刚才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复兴啊。那这一次复兴啊，影响到了今天的你和我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所享受到的这个文明的成果，其实都是历世历代的先辈们所积累下来的一些的文明成果，那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读的 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的文明的成就。所以创世纪哈，我很喜欢创世纪这本书。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起源开始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可以寻找到很多问题的源头啊，包括文明的起源。啊，什么叫文明呢？我在这里哈引用这个国家地理的官方网站上给文明的一个定义啊。当然国家地理的一些节目哈，它介绍的观点不一定完全符合圣经哈，我们需要去分辨。但是呢，仅就文明这个定义来说哈，还是值得去参考啊。它是这样定义的，它说文明呢是一个具有某些文化和技术发展特征的复杂的人类社会。啊，在这个定义里面哈，文明包含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技术，一个是文化。当然了，如果你仔细来分辨的话，技术和文化也很难划清界限啊，两者是有交集的啊。但是我们先来谈技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人类要发展出技术，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或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够发展出技术？需要有什么呢？人需要有什么？需要有智力，对吧？有智力，需要有创新的能力，需要有想象力啊，需要有理性啊，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有灵感啊，才能够发展出技术，对吧？那么这样一些人的这种素质或者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啊，26-28节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源头啊。明天我会仔细再讲这几节经文，今天我们先提一下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说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里就谈到了人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受造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具有上帝的形象啊。明天我会具体展开来谈上帝的形象。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来说，因着人受造的时候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就具有智力，就具有发明创新的能力啊，这包含在上帝的形象的这个范畴之内，或者说是上帝把这种能力赐给了人，使得人发展出科学与技术，发展出科学和技术，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具有这样的一些的素质啊，具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包括智力，包括理性、想象力啊等等。而且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是让人来怎么样？来治理全地，完成这样一个治理的工作。那么要完成治理的工作，人就需要具备什么？就需要具备智力。所以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给了亚当一定程度的，可以说是相当高的这个智力水平。如果你继续读这个创世纪，读到第二章，你就会发现，亚当受造了之后，很快就做一件什么事呢？给各种各样的动物取名字。这个事儿可不简单啊，这是相当于人类的第一次语言创作。你要给每一个动物用语言给它赋予一个名字，这是一个语言创作呀。接下来呢，亚当又给他的妻子取名字。神给亚当造了一个妻子，那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你就看到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字叫什么？刚开始叫女人，后来又取了个名字叫夏娃，但是起初是叫女人。那女人和男人啊，这两个字啊，从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这个语言学的构成上来讲，其实表达了男人和女人两个人受造的时候的那种啊亲密的关系。当然啊，我们不知道亚当当时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是不是希伯来文，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当摩西写下创世纪的时候，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圣灵默示摩西用希伯来文这样的文字写下来的时候，就用希伯来的文字，就把男人和女人那两个词啊，用那样子这个语言学上的意义表达出，应该能够反映出亚当当时取名字的时候的那一些的思想。所以你看亚当当时给这个女人啊取名字，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一个思考。而且他还动了感情。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最浪漫的情诗啊，空前绝后。所以你就看到说，亚当他受造的时候啊，他不仅智商不低啊，我觉得情商也很高。所以你看上帝创造了人类， 直接让人就具备相当高的这个智力水平。啊，这就不像我们以前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受到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教育，说啊，人类是经历啊非常漫长的时间啊，原来是一个没有意识、没有思想的单细胞啊，慢慢的进化成复杂的生物体啊，慢慢的有了类人猿，在经历漫长的时间的进化成为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想象啊，人类的智力水平呢，那应该是从低级到高级啊，从野蛮到文明啊，从愚昧到智慧，这样一个逐渐增长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这是进化论给我们呈现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实际上历史上不是这样的。人类受造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人智力，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快人类的技术啊和艺术都出现了一次井喷式的大突破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啊，创世纪第四章啊。第四章说该隐啊和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该隐就建造了一座城啊，用他的儿子以诺的名字来命名，这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市啊，以诺城。这代表了城市文明啊进入了历史舞台。那接下来啊，继续的这个生养繁衍，一直到了这个拉麦的这个后代啊，开始有了这样几个行业。大家可以看一看，你可以看到拉麦这几个儿子开创了哪些行业。亚巴啊，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这是什么行业？畜牧业，对吧？然后还有谁？还有这个尤巴。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什么行业？音乐，对吧？那喜拉又生了土巴干隐。土巴干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是什么行业？冶金术，或者叫冶金业。啊，所以你看好几个行业啊，在那样一个时代同时啊，几乎同一时代就出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称之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文艺复兴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Oakridge 国家实验室啊，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从事这个科学研究的啊。那我在读神学之前，我也是学理工科的啊。像我们从事科研的这些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知道科学技术的源头在哪里。那当然现代科学的起源你可以追溯到16到18世纪欧洲的这个科学革命啊，当然你更早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那个时候其实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啊。但是要说到对现今这个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那样一个现代科学，还是应该追溯到16到18世纪啊。但是呢，其实你可以追溯的更早，追溯到哪里呢？追溯到创世纪第四章，你就已经看到了科学技术的端倪，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了，到了后来到了16、18世纪欧洲的这个科学革命，其实也是在基督信仰的一个文化土壤上诞生的啊，所以现代科学的诞生离不开基督信仰啊。当然后来呢，人们逐渐的又开始去崇尚科学，把科学当成了权威，把科学当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慢慢的就把这个基督信仰的根基给抛弃了啊。这是后来的后面的这个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但是起初的时候啊，现代科学的诞生是离不开基督信仰的。而创世纪则告诉我们说，人类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上帝的创造啊，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上帝的创造啊，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给了人进行科学创新的能力，而且上帝还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原材料，创造了这个大自然。所以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运用上帝赐予人的这个智力，也要运用上帝已经创造好的最原始的天然材料。其实人类进行科学技术的这个创新还需要去怎么样发现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并且运用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然规律。所以科学啊，自然科学通常是要去发现上帝已经创造好的这个自然规律。那工程啊或者技术通常是要想要怎么去利用这些的自然规律啊，进行一些新的这个创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人类的科学技术 它的源头其实离不开上帝的创造。但是我们说科学技术啊，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啊。除了科学技术以外，人还需要什么？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啊，是非常丰富的啊，是非常丰富的，不只是有科学技术，还需要什么呢？还会有什么？还需要有艺术，对吧？人的心灵还需要得到安慰，还需要陶冶情操，所以人需要艺术。而音乐艺术啊，也在创世纪第四章也出现了。这也体现了人这一种受造物啊，跟动物为什么很不一样啊？其他的动物不具备创作音乐的这种能力啊，也不会懂得欣赏啊艺术，但是人可以，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在这里哈，你就看到了土巴该隐啊，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尤巴是音乐家的祖师啊，在那个时代哈。这两个人啊，开创了两个领域，两个行业。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很多年之后，这两个行业奇妙的相遇了。怎么相遇的呢？啊，这是一个小插曲哈，就是在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啊，在古希腊就有一个铁匠铺啊，那里面呢有人打铁啊，古代的人打铁哈，就是用这个一个很这个金属的一个器械哈，敲那个铁器，当当当当当当在那敲哈。那在这个铁匠铺的外面就有一个人路过，哎，他走到这个店铺的门口啊，听到这个响声啊，就停住了脚步，就在那儿仔细的听铁匠敲打铁器的声音。他听着听着呢，他就听出了三种不同的音调，然后他就开始产生了联想，他就设想，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音调，应该是那个锤啊，那个锤子的重量不同导致的。后来他去做实验，去称这个锤的重量，最后呢就确定出了这个锤的重量和那个音调之间的一个数学关系啊。然后呢他又在这个竖琴上去做实验，就确定了这个竖琴的长度和这个音调之间的这个数学关系。哎，他就找到了音乐背后的数学原理啊。这个人呢是谁呢？就是古希腊的很有名的那个哲学家哈，那个毕达哥拉斯啊。所以毕达哥拉斯呢就发现了音乐这个乐理背后的这个数学的规律。所以从那之后哈，这个音乐艺术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在遵循着具有数学结构的这个乐理来创作出一些和谐的这个声音秩序。虽然到了近代哈，有一些所谓的先锋艺术家哈，他们要挑战传统，就是不要遵守这个秩序啊，要故意制造一些不和谐音。啊，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但是那些都是被称之为是实验艺术哈，一般人也不会听。为什么呢？它并不悦耳动听，因为它不符合那个音乐的那个规律。所以要一个音乐，它要真的悦耳动听，让人能够听着享受的话，它一定需要符合和谐的秩序。啊，所以你就看到说，音乐这一种看似很主观的艺术表达，还有审美这种看似很主观的事情，其实背后仍然在遵循着某些客观规律。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个世界背后是有客观规律的，已经存在了，而人无法超越或者无法打破这些客观的规律，而不得不遵守这些客观规律。在艺术都是如此，那自然科学更是这样了。你看我们说要发射这个卫星到天上，人们就不能够去打破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对吧？比如说你这个发射火箭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抵抗这个万有引力，才能够把它送到这个太空。然后送到太空以后，再靠着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让它能够在这个太空中存在，在一定的轨道上啊。这不是去消灭万有引力定律，也不是打破它，而是你要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呢要去运用它。所以人类啊，即使进行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突破，这个发明，仍然需要遵守并且服从上帝已经创造好的这些自然的法则。那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们人啊，就没有理由骄傲，反而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保持谦卑。啊，那今天啊，人类我们更需要保持谦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人类的科学技术虽然啊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它是建立在过去很多很多代人积累的科学成果之上。 但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四章，你想一想，创世纪第四章记载的拉麦的这几个儿子，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们有什么知识的积累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科学技术的积累，他们完全是创新呢，他们完全是开拓一个崭新的领域。所以从这个背景上来讲，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智商，所需要的那个创新的能力，可能要比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科学家要厉害的多得多。因为我们今天是站在很多以前的前人的这个肩膀上，我们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创世纪第四章提到这些人，他们那个时候不能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他们是从几乎是开拓一个崭新的一个领域。所以让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从智商的角度人类其实未必比以前的人更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当然了，如果你在考虑后面的这个圣经里面谈到挪亚时期有大洪水那整个大洪水毁灭了人类，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那么我们就可以有理由相信上帝就借着挪亚一家八口会保留这样一些文明的成果在地上。或者大洪水之后人们需要重新的找回这些被失落的文明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就今天就不多谈。总而言之从拉麦的后代这一代人开始，我们就看到一直到今天人类的科学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呢这个艺术这个艺术的形式也在越来越丰富。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在进步，艺术在越来越丰富，可是人类的文明是不是一直在进步？人类的文明是不是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承认科学技术可以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快捷高效，但是人类的文明是否在越来越好？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什么叫文明文明它不仅包含了技术，它还包含了什么？还包含了文化那人类要发展出文化，就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类的群体有一个社区，有一个社会，才会形成文化。而这也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第28节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所以你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形成一个人类社会，有一个人类的群体，那么就一定会产生文化所以很多神学家当谈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的时候通常会追溯到这一段的经文。那文化又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文化当中其实很复杂，它包含了一些道德上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的一些文化的元素比如说一个族群的人，他们喜欢吃什么饭像我们在河南老家喜欢吃面食馒头或者面条，那南方人可能喜欢吃米饭西方人可能喜欢吃面包西方人喜欢用这个叉子勺子刀那中国人喜欢吃饭的时候喜欢用筷子但是这一些呢都没有一个道德上的善恶之分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但是除了这一些没有善恶之分的道德中性的这些元素之外，文化其实还包含了更重要的一些内容，跟道德有关系的。而道德又是取决于人性，又和信仰有关系。比如说在一个社会里面是一夫一妻还是多妻，这就涉及到道德伦理的问题比如说以前在中国古代妇女要裹这个小脚裹足，那这个就是其实也涉及到信仰就涉及到说你怎么看待一个人对人的不同的看法会产生对这个裹脚的这个习俗，这个文化传统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你看中国人在历史上很多年一直在裹脚，一直到后来有西方宣教士看到这个现象，他从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去看待上帝创造人带给人的那一种的形象看到给人的那一种的尊严，觉得裹脚这个习俗跟这个基督教的这种人观或者世界观有点违背，然后就开始产生了这个天族运动，后来慢慢的去今天的女性就不用再裹脚 所以这个涉及到信仰。因此文化里面啊，包含着一些道德中性的成分，但是也包含着涉及到道德的东西，跟人性和信仰有关系的。那么这也是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进步就不能画上等号了。就是科学技术在进步不一定就等于文明在进步。因为文明除了技术以外还包含了道德。而道德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人性和信仰。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贬低科学技术的价值。而只是说科学技术它可以解决一方面的问题，但是它还不是万能的。因为人除了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外，人还需要道德的提升才能够维持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其实文明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当作形容词来用你就会更能体会文明到底什么意思了。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知识渊博的一个知识分子很有学问，但是呢他一说话满口脏话，你会说这个人不文明。你当这样用文明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比较准确的把握了文明到底什么意思。它不只是代表了知识是否丰富，它还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道德。道德在文明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层的意思的话，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从亚当夏娃堕落一直到今天，人类一直在道德上其实一直是有问题的。亚当夏娃刚犯罪之后，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本来很美好的这个关系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开始彼此的推脱责任，彼此指责他的儿子呢亚当这个该隐和亚伯该隐就杀了亚伯。后来呢就开始有这种更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到了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东战争。为什么叫第一次中东战争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四章，在中东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中东那一带吧，五个王联合起来和四个王联合起来组成两个阵营加在一起九个王五比四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战争，后来亚伯拉罕也介入其中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一次中东战争呢当然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又有两次的世界大战。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的人类文明的这个发展其实并没有进入到我们所人类很多人理想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黄金时代。其实早在拉麦的那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人类的文明在技术和艺术上是有突破，但是呢在道德的层面，在人性的层面却是在堕落的。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你就会看到两个图画两个图画。一个图画呢是第17节到22节谈到了人类的技术和艺术的这个突破和飞跃，但是紧接着一段话就让你看到了人性的沉沦，道德的败坏。我们来看第二个图画，就是23节到24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77倍。哇，你在这一句话的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多妻制多妻的现象已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了，就已经违背了上帝造人的时候所设计的那样一个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而且你从拉麦的这个话语当中，你看到这个话语当中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凶残和自私。其实呢在创世纪第四章十五节的时候耶和华说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神这样说是为了防止其他的人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报复该隐，导致杀人的这个罪恶逐渐的蔓延升级所以相当于上帝设立了一个警示牌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让其他的人不要再以同样凶残的方式再去杀该隐防止这个罪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是上帝的一个用意。但是呢到了拉麦这儿，他就说你杀拉麦的必遭77倍。你就看上帝是为了防止罪恶升级，而拉麦呢则是自以为是的为了自我来宣扬暴力升级暴力。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你先看到的是人类科学技术艺术的这个进步飞跃，但是紧接着你就看到了人类的罪恶在升级，看到了人性的这种败坏。所以先进的技术本身啊，是中性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